嗨，嘉纯教练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职场发展，一开始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那我目前是在美国运动体适能协会担任教育总监，那主要是负责皮亚提斯证照这个领域，那还有在爱表现体能学院担任教练，那跟在林口长庚医院，然后跟妇产部的部分做孕妇瑜伽的一个教学。
好，那我们先从你的这个家庭开始聊起。你这个从小就被找去学这个芭蕾舞，是你自己喜欢还是这个家长对你有期待？
是我自己喜欢。那我的印象当中是因为我看到电视上刚好有国外的舞团来台湾表演，然后我看到那衣服很漂亮，我就进去把我妈拉出来说，妈，我要学这个。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是觉得这个衣服很漂亮，然后妈妈就去帮我问啊问啊，后来这个叫芭蕾舞。
在这个这么小的时候，那时候不会越学越疲累吗？因为随着你的这个年纪增长之后，那个强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对不对？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从四岁一直坚持到我24岁，我觉得这20年是因为我对舞蹈有一个非常热爱的心。对，那我小时候的梦想曾经就是要当一个舞者。
那怎么熬过这么漫长的这个专科本科的一个学习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有时候小朋友一开始一定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芭蕾衣很漂亮，才去学的。
对。
可是大概跳个半年之后，他就开始会痛苦，因为老师还是希望你有一个成长，不然不好对家长交代，对不对？
对。那因为我的舞蹈社基本上我们的老师他不会要求我们一直要做很多的表演或者是比赛，那就是其实我们的舞蹈老师会教我们很多的生活规矩，所以我从7岁就要开始自己换衣服，自己绑头发，然后去表演或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带着，然后家长不能跟，全部东西都要自己准备好，然后迟到老师就会说为什么会迟到。对，所以就是非常的对我们的生活的严格上面是蛮要求的。
好，那你到了国中就开始进入所谓的本科舞蹈班。
对，
然后开始就学更多的舞蹈。
对，我小时候在舞蹈社只有学芭蕾跟叫民族舞跟舞功，
是。
对，然后到科班之后就还有学了现代舞，
嘿，
对，跟现在所谓的即兴舞这样子。对。
那没有把你这个古典的这底子拉走吗？现代舞不是就更自由了？
对，可是坦白说现代舞对我的身高优势来讲我不是很灵活，因为有点比例有点太长这样子。对，因为他们现在我常常很快要从地板上站起来，然后从站着马上快速的到地板，那我的灵活度来讲就没有那种个子比较娇小的来讲他们比较灵活。
哦，所以有时候这个身材比较纤细然后身高比较中等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太高或太矮都不行，对不对？
对，他其实要看舞蹈类型，他还是会选材。
那你这个人生，这个本来是一路科班一直上去，那后来也曾经做舞蹈相关的一个工作，对不对？
对，
一直到这个受伤。
对，就在一次那个算其实是表演当中，然后芭蕾会穿那个所谓的硬鞋，那我是在表演当中就是一个不小心就滑出去，就当场直接就摔倒，然后我还是要马上站起来进到幕后里面去，但是我就没办法再跳，因为就直接整个脚踝是超级肿的。对，后来就是赶快，那时候是在新竹，然后爸爸赶快那天晚上从台北来新竹把我接回去，然后带我去检查，然后才发现我的骨头已经断裂了。对，
这种受伤的状况是算常态吗？
对，其实在练舞的过程当中其实蛮常扭到脚的，可是我们扭到脚基本上只要还可以跳，我们就是护踝绑上去，绷带绑上去就继续跳，
要不然就是筋受伤，对不对？
对，
但是很少到骨头断掉。
对，就这个通常应该是就是可能跌倒然后加上身体的重量直接这样压下去，重力压下去，所以就比较严重。
所以是单纯的运气不好吗？
应该可以这么说。
还是因为这个长期累积的旧伤刚好这样子？
也有可能，因为受伤累积下来的话，受伤的地方它的关节的那个稳定性会变差，所以就很容易会反复受伤。
好，但当你受伤的时候，你那时候一开始复健是不是还会期待再回到舞蹈？
其实有，
还是就已经知道不可能了？
其实有，可是当下刚好就是在我准备好大概一个月之后吧，差不多也快好，我那时候也正在想说我该怎么办，那刚好就是在一个机缘之下，我之前上阿法的培训的老师叫教官，他就说有一个瑜伽中心，连锁瑜伽中心要开了，然 然后他就说他们现在那边很缺老师，所以他就问我愿不愿意过去那边教课。
嗯，
对，所以就这样开启了我的体适能教学。
欸，所以转到瑜伽是不是相对对你的这个伤口它是比较不会那么严重，因为强度没有那么高？
因为就不太需要一直做踮脚动作。
嘿嘿，
对，所以其实但是我一开始在单脚平衡上面还是蛮辛苦的。
嗯，
但是是后来就一直练习练习练习才慢慢的恢复正常。
啊，你那时候骨裂的话是怎么样处理？
那时候你知道，因为就是爸爸他们那个年纪，他们会比较会有现在有照 X 光，然后他就是会找那种所谓不需要健保卡的那种，对，然后带我去，他也是算就是有一点类似像石膏，对，帮我固定起来。
哦，所以你没有开刀啊？
没有开刀，我就是直接打石膏。
嗯，
对，直接打石膏。
那打石膏的话，就是更长的时间嘞。
对，所以我那时候大概一个就完完整整一个月没有拆那个石膏，后来才把它拆掉。嗯，
所以你那时候评估的状态是可以开刀也可以不开刀就对，
因为我没有去大医院，
所以就是先用传统疗法就
对，传统疗法治疗。
嗯，欸，可是这样子会不会有点这个骨头就位移跑掉，对不对？断裂的地方一定会有点
断裂，因为我是断裂，它有裂痕，没有到整个断掉。
哦，
对，所以就还好，只是只要它有长出来了就可以了。
嗯，
但是现在两脚的脚踝活动度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异，就是受伤那边它的活动度没有那么的大。
所以真的跟大家讲，这个人体的器官也是天生的最好，对不对？
对，
只要加工过或者是受过伤，真的就会有点不太适应，不太习惯。
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你这个转瑜伽教练，一样要先考相关的证照，对不对？
对，我刚好是在还在做舞蹈相关工作的时候就有考瑜伽的证照。
哦，
对，所以就是刚刚好已经有这个证照，才有这个机缘来做瑜伽的教学。嗯，
欸，那你舞蹈系的这个专科转瑜伽是不是很简单？对你们来讲，
动作对我们来说不难，因为
基本的柔软度都有。
对啊，动作对我们来说很像我们以前跳舞，只是摆就是把姿势摆出来。
嗯，
对，就没有那么的连贯性的一直跳一直做这样。
但是是不是要习惯节奏变慢？有时候舞蹈跳久了很受不了，这样。嗯，
对，然后还有其实还要加上要边教边做。以前我们跳舞就是只要跳就好了，
对
对，
不用去管教学嘛。
对，
嗯，而且有时候瑜伽不是还会配合一些冥想，所以它的节奏会更慢，对不对？
对，如果不同的派系的瑜伽，它如果还有冥想的话，甚至可能就是坐在那边，但是你要讲很多的话，让下面的学生可以跟着你的话进入引导到另外一个境界，这样子。
对，好，那瑜伽跟体适能教练又不一样，对不对？
它也算是体适能的一种。
嗯，
对，但是它相对来讲它比较属于比较静态的一种课程。
嗯，
对，
所以体适能的范围又更广。
嗯，体适能的范围很广，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是属于重训的啦，健身的啦，有氧的啦，然后或是静态课程的啦，所以现在的范围是其实是比较广的。
嗯，所以你就这样一路进入所谓的这个相关领域的一个教练工作。
对，
就再也没有去舞团。
对，没有在舞，但是基本上现在看到就是芭蕾的舞剧啊或是什么，其实还是会脚痒，有时候还是会想要自己找个空间好好的练舞一下。
我知道那种感觉，你就会脚自然跟着垫，
对，
然后身体的律动就会
跟着
完全融入下去。
对，
嗯嗯，就是已经这个融到骨子里的那种细胞这样子。
对，
嗯，好，那一路就发展一直到创业嘛，对不对？
对，
嗯，那是不是讲一下你跟你先生认识，然后成立这个爱表现的这个学院？
嗯，我跟我先生是在就是 AFAA 美国运动体适能协会里面认识的。
是，
那我先生比我更早进去这个协会，我是大概95年进去的，他应该在比我早个更多年吧，更多年。然后他我们是在里面认识的，那因为都大家身为一样是讲师，所以后来我们就也是因为执行长的。你叫什么？介绍，对，然后这样认识。那我们进去之后，后来我们就交往，后来就结婚。
嗯，
那后来结婚之后，因为那时候我先生他是自由教练，那他原本是加州健身中心的，算是 leader 这样子。那后来我那时候是在外面跑课，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既然我们一直已经都是在教课，那我先生也一直想要用自己的理念来成立一间教室，然后大多数的健身房他们很多都会是走商业， 很商业， 对，然后会走业绩导向，那可能在变教学品质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他一直希望用自己的理念，然后我们来成立自己的教室，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创业的。
哦，我懂，有时候这个个人的志向跟公司的营运还是会有一些
差
异，
对
对，因为毕竟大公司它有很多隐形的这个成本，
嗯，
最后你们决定创业，
对，
一切就这么理所当然了。
我们现在总共是两家店，但是第一家店后来在疫情前刚好房租房东就不租了，
到期，
对，所以我们就只剩下一家店。那其实我们第一家店，我们其实那时候也很怕，所以我们第一家店是用非常非常省的成本，也没有任何的装潢，我们就这样开了，
很阳春就对，
对，很阳春，嗯，对。然后第二家店才觉得，哎，好像在地点不同，我们好像在现在在租人街这边是一个住商混合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花一点就是设计，然后装潢，
就是消费群比较高之人，装潢就要讲究一点，
还是有差。
哎，那你刚刚讲这个疫情前刚好遇到第一家店不租你，那不是让你这个很幸运，就觉得哇，那三年省了三年的这个
对成本，对，还有店租正好省下来，
就刚好可以专心的只经营第二家店，
对，
嗯。哎，这个是不是开店创业是不是很多教练的一个梦想？
是啊，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譬如说一堂课我们卖的终点是这样的费用，可是如果你是在俱乐部或是在可能有一半是被公司抽走的，
对，
他就会觉得说，那我自己出来创业的话，基本上我实拿多少，我就可以，我收多少就可以拿多少钱。但是其实当了老板才知道，其实当老板其实没有那么，还是很辛苦，非常非常辛苦。
对，大家就会忽略了所谓的背后的成本，
对，
只有看到说哇，一半可能一半被抽走，很心痛这样子。
对，但是你看，当老板你就要付房租、人事成本、水电，然后
对啊，
甚至是教练的终点，这些所有的还有税，全部都要承担起来。
对，难怪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大型的运动中心又突然就倒闭，然后一大堆消费纠纷，就是因为这样子嘛，就营运不善了。
对，
嗯，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好，但是至少你们两个夫妻比较同心，那第二家店也做得不错，一直到现在，对不对？
嗯，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这个私人教练的部分，跟所谓的团体班啊，甚至要省钱的话，还去可以上这个社区大学，
嗯，
到底差异在哪里？
团体班的话，像在我们教室的话，我们的教室主要是走一对一教学，
嗯，
那我们的团体课有，但是就是以10到15人，
要有一定的人数，
对，小团体，嗯。那我们的团体课一个礼拜就有3堂，
嗯嗯。
然后我们是固定时间，
是，
对，然后我们主要其他时间都是做一对一教学。那社区大学的话，相对来讲他们一堂课可能是20到30人吧，就是人很多的那一种。
对，
那他们的话当然啦，因为人多，所以相对每个人的收费就会比较便宜，那有可能社区大学也有可能是就是政府的公家的，所以他们的场地费什么相对来讲
省，
对，比较省，所以当然上课费用就可以便宜一点，
而且很多人那个目的是当作社交生活了，
对，嗯，对对对，
或是去
动动身体，
交交朋友，然后这个课程结束还可以一起去吃个饭啊，喝个下午茶这样子。但是私人教练就不一样，是真的你有企图，你想要达到身体的一个强度或者是一个规模，你才会去花这个钱，对不对？
对，
那当然你就省了时间成本。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针对女性，我们聊一些这个如何找回身体的这个曲线密码，一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步骤要掌握。
嗯，女生来讲的话，现在基本上不管是男性女生，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减肥。
对，
那我们现在减肥也不是只有减体重，我们希望减的是体脂肪。
对
对，那其实在我们的教室，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客户讲，其实要减重你不能只有一个管道，我们都会说要4个方法、嗯、
好，
第一个方法是当然饮食上面绝对一定是要有所选择，有所控制，
对
对，但是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吃餐餐吃水煮餐，毕竟人还是有食欲的欲望，
对，
就是你要选择对的食物来吃。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有心肺，就是有氧运动、嗯、那有氧运动的话它可以直接消耗你的热量，
嗯，
卡路里。然后第三个你必须要做重训，主要是重训的话可以增加肌肉量，肌肉量增加起来你的基础代谢就会变大变高，那你就会让自己变成是一台很耗油的卡车货车，
就可以燃烧脂肪，对
对对对。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是你的每天的生活的活动量，
嗯，
对，譬如说像你每天走几步，你有算过自己一天走几步吗？
欸，以前不是流行的一天走一万步吗？
对，所以我们都会跟我们我们这边会要求我们的客户一天要一万五，
嗯。
对，所以你这四个方法，如果你真的有认真去执行的话，绝对可以看到改造后的自己。
所以很多人如果达不到，就拿着计步器的，
对，
为了交功课的自己在那边咬。好，那这四个部分我们就个别来跟大家谈。一开始的饮食部分，我在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这个油的问题，对不对？
嗯，
原来是所谓的这个淀粉，是不是？
其实也不一定了，因为油的部分，当然说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客户在饮食上面，他的烹调方式要做调整，
嗯，
不能都是大火快炒，或是炸的啦，或是烤的啦，沾很多烤肉酱啊，嗯，其实这样子，其实你钠的含量会摄取过多，对，所以我们在饮食上面当然是要以清淡，然后以原型食物的原本的状态来吃，尽量不要吃一些精致类或是加工类的食物。
嗯，
那淀粉类的话，我们会希望是五谷杂粮类，就是比较难消化的，纤维比较高的，高纤的，不要吃白米饭。
嗯，
对，因为白米饭你可能吃一吃很快就饱了，但也很快就饿了。
所以如果说一开始比较困难的话，是不是饭量先减半也是个方法？
可以，你可以先从分量减少，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我们不是营养师，我们不能开菜单，但是我们会请我们的学生拍你早餐是什么，
三餐，
对，然后我们会给你建议，譬如说哦，你今天的青菜分量有点少，建议再多一份的青菜，
嗯，
然后你今天的蛋白质摄取有点少，那建议蛋白质摄取再多一点，那今天的碳水好像多了一点，那今天下次碳水要稍微减量一点，
嗯，
就是会给他一些从他的饮食方法来给他调整，因为他要他直接大改变，他也可能很快就放弃了。
对，所以是要有方法，不是靠意志力，不吃不吃不吃，很多人都
对，不吃不吃不吃到最后爆炸就狂吃。
哎，欸，真的，我觉得为什么这么难减，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些习惯或压力，就造成你会报复性的饮食。
对，
当你忙完一天之后，是不是就吃好一点？
对对对对，
就吃个宵夜或吃个比较享受一点，那无形中就增加负担。
对，没错。
嗯，所以生活不要暴起暴落，不要有报复性饮食。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有氧的部分，有氧就是大概有哪一些啊？是不是就是比较缓慢的？
它是反复性的动作，然后会让你的心跳提升，然后会喘，然后你会觉得会累。那基本上有氧的话，我们大概会让你选择是，如果你是喜欢就是有移动式的，那你可以骑脚踏车，但是不是那种骑悠闲的，要稍微有一点挑战的，
要有点强度，
对，有点强度，或者是跑步，
嗯，
对，然后或者是游泳，但是也不是游那种悠闲的，你要有一点游到会喘的那种。
欸，所以你这样讲就不像走路，就不是只有走路，是最好是跑步，
对，
对，
因为走路基本上它的强度太低，所以走路的话，我们会把它放在日常生活
哦，
对，就是活动量，它不算运动。
嘿嘿，
对，
所以运动还是指有点强度的，
对，要有强度，或者是说你可以去运动中心的跑步机上面快走、爬坡、骑脚踏车、什么滑步机啊、椭圆机啊，这些也算是有氧运动。
哎、欸，对，现在很流行那种大型运动中心的跑步机，
对对对，
很多人就听着音乐在那边跑，
对对对对。
啊，那个跑跟在户外跑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是看个人诶、欸，有些人是觉得户外跑比较不无聊，因为有
风景
可以看，然后会觉得有一个目的性。那在跑步机上面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啊，才跑十分钟，哈、啊，还有二十分钟，
就很像工具人嘛。
对，所以我觉得是看个人啊，还有就是你的时间。如果你没有，因为去户外的话，相对花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对
对，所以就是还要看你的时间上面的配合。
难怪像我们在台北市啊，到处都看得到这些运动中心。
对，因为大家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去户外。
嗯，地缘方便，然后就下班后可能有些人就跑个一两个小时再回家，这样。
对对对对，
还是会有帮助、啊。
对，然后再洗个澡之类的。
嗯。
對，
好，那第三个我们讲到是重训，为什么重训跟减重减肥有关系啊？
因为重训的话，它可以增加你的肌肉量，那肌肉的质量增加之后，你的新陈代谢，你的代谢就会变快。对，那我们都会告诉我们的客户说，我们在饮食上面跟热量摄取上面，你进来的要比出去的少。
嗯，
对，这样子才就是你要达到负能量，这样才有可能会
消耗多一点，就
对，才有瘦，才会瘦。
好，那如果我们是在家没有这些重训的器材， 是不是像我们以前传统那种仰卧起坐啦、伏地挺身也算重训的一部分？
如果从完全没有运动没有练过，一开始这些其实是可以，可是到后来当你的肌肉已经适应之后，这些的强度就已经不够了，你就变还要额外的负重。
我懂，就是你的身体可能还有其他肌肉是要均衡训练，而不是只有那固定那几块。
对，而且一些全身都要训练，而且强度基本上如果你很规律的话，强度其实是会越来越高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活动量，一天15000步、欸、我们先讲那个做家事到底算不算日常活动？
做家事算劳动
还是不一样？
对，因为做家事它是劳动，但是也是我们都会跟客户说尽量就是减少就是坐在这边不动的时间。那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上班时间都是坐的居多，所以有上班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移动的那个步数大概都只有5000以下，就会非常非常少。
对啊，因为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工作日常，所以就很难有另外这么长的时间去做这些。
对，所以像我们 有些客户就很厉害，他就会变成说他平常是坐公车上班，然后他如果出门的时候发现公车还没有来，还有可能还要10分钟，他就会沿着公车路线走到下一站，公车来了他再上车，就是增加自己活动的量，然后增加自己的步数。
对，那时候就讲说有人就提早一站下车，
对，多走一点路，
多走
车停远一点，不要停最近的，
或者是直接全部每天都骑脚踏车。
对，这也是
骑 Ubike。
对，骑 Ubike 现在 Ubike 很方便啊。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比较关于女生的，那男生的部分，男生需要雕塑身材吗？
我觉得男生比较喜欢的是要有一点穿衣好看，譬如说要有一点点肩膀，然后可能穿泳衣的话希望自己不要肚子大大的，然后是要有一点胸肌。那还有就是男生比较常常遇到的是现在好一点，然后在很多年前去健身房常常遇到很多男生就是上半身很壮，然后脚都不练，因为脚都穿长裤看不出来，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训练的话还是要全身的训练，不然脚很细身体很壮，那个比例看起来也是很奇怪。对，
那个就比较高阶的训练了，就叫私人教练一对一调整了。
对，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资讯实在太发达了，那如果说你跟盲目的跟着网络来学习的话，如果你不知道动作的对错，甚至上面人家示范的很好，可是你不知道自己做对做错，那可能就会有受伤的风险。
就跟我们看人家那个网络做菜一样，看起来都很简单，可是你照步骤做，你的味道就是
姜几逼，
就是有差别了。
对，
就是那个微妙的差距。核心肌群到底是什么？
核心肌群如果比较狭义的说法，就是扣掉我们的手脚，只从我们的肩膀一直到骨盆这一带。
正中间，
对，正中间是我们的核心地带。对，
那如果广义的，
广义的话，就会把我们的手脚的肌肉夹群，大肌肉夹进去。对，
那这样几乎都要训练了。
对，没错。基本上都要，全身都要练。
你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身份是皮拉提师。
对，那皮拉提师其实最重要的是他是练核心，他就是练核心。
是，
那他所有的动作出发点是从核心开始出发，那手跟脚加进来是去干扰你的核心的稳定，所以加上手脚的动作来讲的话，其实是把强度提高。对，
那他是配合音乐吗？
音乐是背景。
哦，
他是背景。
哦，所以主要是教练的引导是吧？
对，教练的引导比较重要。
欸，那这样子听起来跟瑜伽
有点像。
对啊，
有点像。那其实但是就是动作的感觉不太一样，瑜伽会比较多是静态式的，比如说它会一个姿势，然后停在那个姿势，可能会大概3到5个呼吸，5到6个呼吸，再换下一个姿势。
我就是要盯住。
对，那如果是皮拉提斯的话，它基本上很少停留，它就是一个呼吸，就是一下子吸，一下子吐，一下子吸，一下子吐，然后一直是不断的很流畅的一直做下去。
等于它是比较连续的。
对，它比较连续的。
哦，
对，
那强度都差不多吧？
强度很难比。因为现在的瑜伽派别很多，有些瑜伽像阿斯坦嘎或是火箭瑜伽，他们的强度也很高。
对啊，还有空中瑜伽翻来翻去的，
对，
是吗？
对对对，其实瑜伽的派别太多了，所以他们的强度你很难说谁比较强。对，因为派别不一样。
我们最后来讲这个，有些人说他天生胖或天生瘦，你相信这句话吗？
哦，不相信。哎，
真的吗？没有基因的关系，就是我怎么吃就不会胖，所以他就不用特别调整。也有人随便吃都胖，所以他就很无力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要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作息还是很大的关系啦。对，因为如果说那像我自己在产后，其实我也生了两个小孩，我产后其实那时候也是就是肉肉的。对，那其实后来也是就是积极的靠饮食的调整，然后加上作息的改变，然后还有好好的运动。
嗯，
这个其实很重要。
所以不管你先天的基因如何，后天都是可以调整的，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下定决心改变自己。
对，就是看你的决心有多少。刚既然聊到这个生产的问题，那在生产的过程，怀孕过程是不是有相关的运动或瑜伽可以配合，对不对？
对，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孕期的瑜伽可以上。对，那其实在我自己怀孕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有做重训，只是到有些动作相较到后来可能就是在蹲的话可能没办法蹲很低，因为肚子会卡住
顶住嘛。
对，会顶住，所以就是有些动作在姿势上面会做一些调整，但是还是可以训练的。那我们自己的教室我们还是有孕妇，就是大概在第二期四个月之后她还是有持续来上课，
嗯，
一直上到她生之前。对
哦，刚讲的是孕期的这个瑜伽或是运动，但是也有为了怀孕而准备的，调整体质。
对对，有些人是这样子。对，就是有些人他是像我知道台安医院他们就有所谓的孕妇飞轮，那一整堂课是专门给孕妇上课的飞轮课。对，那他们也是听过一些例子，就是他们有些就是希望怀孕的，然后透过运动然后让他就是顺利的怀孕这样子。
真的很多人有时候都遇到这个问题，那改变饮食然后改变一些运动状态可能都会帮助。
对对，因为让你的身体就是变成说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体的素质。
嗯，好，那最后还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简单的建议，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到底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也不用去上课，也不用是看着网络这样子做。
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生活作息要好好的调整。对，就是
生活作息要正常，
对，不要当夜猫子。
是，
对，睡饱很重要，然后水要喝足够。很多人都会觉得像很多人不喜欢喝白开水，他喜欢喝手摇饮。
对
对，或者是说我喝不甜的，我喝那个无糖的，可是它还是饮料。
嗯，
对，它还是茶，
还是有负担的。
对，所以其实水真的还是很天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还是要喝。然后饮食要均衡，不要说我不吃，完全不吃淀粉。对，那因为生活我们的人就是一个工具嘛，那我们的循环代谢要正常。运转正常，你就必须要营养均衡。你如果少了一个营养，那你的身体的运转就会不正常，
是，
那这样子身体当然久了就会坏掉。对，
好，那我们常讲多吃水果，那水果有什么建议？就是太甜真的不能吃，对不对？
少吃。对，那其实像我们的客户如果真正这是在减重期，我们最好的水果就是芭乐，但是不是很软很软很甜的那种，就是比较脆的那种，然后苹果，然后香蕉，就是减重最好的三样水果。
这样听起来那太甜的还真的还是要控制一下。
对对对，可以吃，但是就是分量要
酌量。
对，分量要控制一下。
有些人是说我每个礼拜可能就一次放纵，然后6天规律，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对不对？
这样其实是可以的。对，因为你看你一个礼拜可能有7天嘛，然后有21餐，那你如果只有1-2餐是不忌口，对，那但是你其他时间是有选择性的调整，那其实其实基本上是 OK 的。
对，我们刚讲的是一些什么饮料类啊、无糖类啊，那是不是喝酒好像也不太好？是不是
喝酒？因为酒精的热量很高，
很多人睡觉前喜欢喝个小酒
啊，
帮助睡眠。
这种其实还好，就是不要过度的饮酒。
哦，你讲的那种是干杯，干杯。
对对对，干杯型的这种，
不是酌量那种小酌。
如果是一小口、一小杯、半杯什么红酒，这种其实是还好的。
好，最后嘉纯教练把你们爱表现目前有一些什么课程，跟我们大概提一下有哪一些。
好，那我们爱表现体能中心的课程目前就是以1:1教学为主。那1:1教学的话，你可以上重训、上瑜伽、上皮亚提斯，我们甚至还有皮亚提斯的器械床，对，或是你要上拳击，我们都有。那如果是团体课程的话，我们现在走的是团体健身课程，所以它是一个循环课程，所以会有肌力或者是心肺的一个循环，然后让你就是达到一个燃脂的一个活动。 跟运动跟训练，
所以就两大类，对，一对一跟所谓的团体课程，
对，
嗯，那你刚讲循环的意思就是一直反复这样子，就
对，一直反复，
那等于就是陪你运动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有同才有同伴。
是
你就会比较有动力做下去。
对，而且朱仁街附近很多美食，宁夏夜市旁边。
哎、欸，对对对，没错。
这个大家如果去了，你会疯掉。那个真的是蛮多，那个传统老店都很有名。
对，
嗯，好，谢谢嘉纯教练为我们介绍他的这个教练职场，谢谢。
好，谢谢。